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再次可以在这边一同的来敬拜赞美。我们也知道，我们像在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属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当中，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信实这个部分。那我想弟兄姐妹，因为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我们讲读到的时候，圣灵所结的果子很清楚来告诉我们，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就是一个圣灵的果子，但同时它有九个部分。那在我们在讨论到这个圣灵的果子的当中，实际上我们又是透过每一个部分来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讲到第七个部分，也就是信实。那当然在经文当中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脉络，就是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那我们属耶稣基督，这边也告诉我们，就是已经把自己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要同定在十字架上。也就是我们在这些我们是要去面对的，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在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长。紧接着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是不可靠的，在不可靠的，那我们唯有来靠着圣灵。圣灵乃是主耶稣基督在他道成为肉身的时候，特别的将这样一个真理来向我们来宣告，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样的独一的真神，靠着圣灵得生，也当来靠着圣灵行事。万弟兄姐妹，实际上当我们来今天来思想这样的一个信实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去明白里面到底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信实是什么。当然常常来讲，这个信实这一个字在原文大部分是用在信心这部分的，但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跟信心有关系，也跟我们所信的整个的盼望以致在整个的信仰里面有关系的。像如果说把信实这样的一个方面的属灵圣灵所结的果子，信实如果简单来说，就是说信得实实在在、彻彻底底、清清楚楚。那从另外角度来讲，信实就是我信了我就永不改变。我想你就会想到有一些我们现状、我们生活的层面，我们人是有时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或者我们没办法的时候，会不得不的在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难处，或者有一些当中我们无法明白的。那我今天就想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思想，像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信实这部分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信实这边，我们靠着圣灵结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或者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会带给我们信仰当中非常丰盛的或者非常丰富的一种生命的表现的。当然我就非常高兴也看到傅林的爸爸妈妈也在我们的当中，真的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也对对，这样很好，对，我知道了，对，非常非常感恩。对弟兄姐妹，实际上作为一个传道人在这边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当中，在这边我都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神恩待我们，神是信实的。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当我们经历到，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经历到神的信实，也要在当中来经历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来对付的。因为有的时候，当然如果我因为看到这对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以前他们前几年吧，我问过他们是怎么爱上的，让他们的爱是很就跟你们讲，他们是闪婚的，他是闪婚认识不久就结婚了，然后一个婚姻里面要闪婚本来是没问题，但他闪婚之后，他们知道今日结婚几年了，五十年有吗？有对吧？傅林有吗？你妈妈五十七年了。这叫信的实实在在，懂吗？婚姻是一个婚约， 在这个婚姻的当中，实际上人会受到很多挑战的。然而为什么在这么多的难处，那么多的难处的当中，人要守约？婚约是上从某种意义来讲，今天我们思想的这个信实就是一个约定，是个圣约。在圣约的当中，我们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信实。同时在这个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爱的关系，在这个爱的关系如同我们的婚姻关系的约定当中，你如何的忠诚持守，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而且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无论碰到怎么样的情况，你持守到底，这是忠持守。虽然很难，当然我们也知道，但在这个难处的当中，神是给我们恩典的，神是我们的神。当然我在这边也盼望弟兄姐妹，无论你在自己的关系里面，或者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或者在婚姻当中遇到些难处的时候，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的难处神不能帮你。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坦诚自己的需要，面对自己，在神的面前承认，一对一的你承认你跟神的这部分的关系的恢复的时候，神必要在你的关系里面做你的主，也在当中来让我们来蒙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今天我盼望在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信实，一个是在信仰的当中，第二也是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那我们如何的在这个爱的里面做一个忠贞的人，一个忠诚的人，永不改变。但在这个时代，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离开中国来到这边，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讲，因为人面对一些世界的挑战的时候是很难很难去面对的。但感谢神，我们今天在信仰的当中，我们要来操练，来做一个真诚的、信实的、持守的、忠贞的这样的一种在神的面前来操练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当中被主你祝福，也在信仰的当中被主你来操练，我们也在信仰的当中蒙圣灵的引领，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当中有忠贞的心，在爱当中来回应主你的爱。主啊，求主你在今天的时候建立我们，来帮助我们，以致让我们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展现，甚至在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的蒙福。这么感谢你，也求主你自己今天在当中来安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主你面前因着主你的话语的打开，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主你来建造。这么感谢你，我们这里祈求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讲到这个信实或者讲到信心，我想弟兄姐妹立即会想到，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位信心之父或者信心伟人，他会是谁？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像信心这个事情或者信实是要经过很多的操练的。在这个操练的当中，你如何的来明白在这个关系里面再去思想或者去持守。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很据说现在走进婚姻的这个领域里面的然后又在就是领了就是走进婚姻关系里面，然后又从婚姻里面走出来的最高的比例国内来讲好像是是北京，然后后来是上海这两个地方。但又据统计说，然后有一个特别的离婚人群是在北美的华人。北美的华人据说，当然这个到底我不能够准确知道，但是我觉得说这好像跟我身边发生的看过就好像是有点夸大了。因为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我身边的人真的碰到这个难处并没有那么大的比例。据说 移民来到北美的离婚率达到 60%， 我觉得说这可能他统计不准，这我心里面认为不准，但至少是确实是很多的时候在这个约定在爱的关系的当中确实有很多的难处。但在当中我们今天特别来思想从信仰到我们的生命到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它本身是一体化的。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扎根的时候，他要赐福我们的婚姻，赐福我们的家庭，赐福我们一切，这是弟兄姐妹所明白的。当我们要讲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12章，亚伯拉罕就开始出现。但记住当时他的名字叫什么？亚伯兰。请记住这时的亚伯兰听到耶和华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吩咐或者一个呼召，神直接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紧接着这是要他做出个行动，你要这样，然后我必怎么样来赐福你。那这是个应许的，这是个应许，也就是从神来的话临到了亚伯兰，但我们现在比较愿意去称亚伯拉罕。那无论怎么样，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名字是叫亚伯兰的。那呼召他的时候也给了他这个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几个应许给他。当耶和华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在第四节你就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很简单的一句话来表明了亚伯兰听到了神的这样的一种呼召的时候，他就起来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了。请记住这时候亚伯兰几岁？75岁。那在亚伯兰起来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12章跳到15章来看。那15章在这边记载了一个事，就是在14章里面因为这边讲说这事以后，乃是因为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之后，那罗德又被掳，那这时候亚伯拉罕去救了他的侄儿回来。这事以后，那耶和华在异象中就来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用怕，你是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好，弟兄姐妹，我们读到经文这边的时候就要想，亚伯兰怕什么？他打了胜仗回来，他带了318名那个家里面的这种壮丁出去打仗，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回来，他怕什么？从经文里面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描述，但紧接着从一个对话的当中，可能这时候亚伯兰特别去想了一个事情，以致他在当中产生了一个惧怕。亚伯兰立即因为耶和华神这样对他说之后，亚伯兰就回说了，说主耶和华，我没既然就是我是没有没子，你还赐福我什么了？显然在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关系的当中，有一个地方他是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觉得说，甚至拿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我很在意的东西然后神没有给我的时候，会产生我们对那位神的信靠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有的人就是因为10次的祷告要100%的神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你就会信他。有一次好像跟你的祷告不相符，你都会开始愤愤不平的产生一些信心的摇摆的。虽然在亚伯拉回答的这个当中，他也表明了自己跟神的关系的这样一种亲切，他将自己的需要直接的在神的面前诚然的讲出来。甚至当然他也在想，如果你耶和华神没有赐我的儿子，他将要怎么做，他也有计划的。那有的时候你看到作为亚伯兰，他也想到啊，就算你不赐给我，那谁是我的后裔，谁是我的继承人，他直接也在神的面前说以利以谢那来做我的后嗣，或者作为他的这样的。那亚伯兰说了这个事情之后，是耶和华神，因为我们看到了整个的神又再一次来回应亚伯拉罕的想法。那耶和华神很清楚的告诉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也很清楚的，你提出的这个以利以谢 绝对不是这个人是你的后嗣，那你本身所生的要很清楚的，这边是很清楚告诉亚伯兰了，你自己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但这边当经文读到这边的时候，神也特别的给了他一个应许，领他出去外面看天空上的这样的一个星星，来告诉他的，他你所观看的整个情况，你的后裔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是数不尽的。那亚伯兰听了这样的一个神对他说的，亚伯兰喊怎么？他是信的，他信耶和华神可以这样的来祝福他。那耶和华也因着他的信，也称亚伯兰为义人。在我们认识的当中，像亚伯兰因着这个信，这个信前面是有个行动，因为神呼召他的时候，从第十二章他就起来。那直到这样的当中，像这个当中至少他是还没有儿子。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这边会不会想，你本身所生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到底后面发生的事情又是怎么样一回事？那在创世纪的十五章七到十节这边有一个补充，一个就是耶和华神跟亚伯兰立约的一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来看看。因为讲到这个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一定要在约定里面来思想的。那当时亚伯兰耶和华又继续的对他说，我再次来强调，你从出来到现在，我都是与你同在的，我是耶和华神，而且以前曾领你出了这个出来，然后为要这地来赐你为业。那亚伯兰喊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发现了一个约的问题。他接着说，你神跟我这样说，你要给我一个凭据，你发现没有？在旧约里面，你读到这边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整个旧约里面所表明的一个，乃是人为了因为人与神的关系的当中，希望神给自己一个确定的一个印记。那甚至亚伯兰他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的为业呢？他问了这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当然作为神也怜悯人，因为你亚伯兰说了这句话，那紧接着开始了神与亚伯兰立约。在这个立约的当中，我想像我们华人文化里面也会感受得到这边很这不陌生的，在这个立约，但是它只是很特别，这个立约是由耶和华神亲自的来吩咐亚伯兰要怎么做。他就告诉亚伯兰，你要起一只都是三岁的母牛，还有母山羊，还有公绵羊，以及一只斑鸠，还有一只周哥。那楚哥是不是还是怎么念这个字？楚 OK。 那这边呢，亚伯兰就起来了啊，请记住，亚伯兰按照这种吩咐就起来了，他是将所有的这些动物已经一劈两半，请记住是活活的把劈成两半的，很血腥的这个场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然可能现在人都不做这些事情了，以前的人如果有一些互相有矛盾或者什么，大家都没有正常的都会发誓，或者说一些或者拿只鸡来砍鸡头，有没有看过？有看过是吧？有看过的，我知道有年纪啊，就是像我这样，对，也看过这种世上的一些处理方式的，也就表明一种，如果不是这样，就要这样，就是等于说不守约，或者说假话，或者说对方如果不是这样的，大概是一种这样的情况。那重点这边你会看到亚伯兰就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做了这个事情。当做成这个事情最重要的，它是分成两半，把那个牛啊羊啊还有那个这些东西劈开，往后把它摆成两半。你会我们没概念对吧，但你读圣经下去就明白了。像这表明在这样的一个约的当中，首先是要流血的，然后整个打开完后，按正常是两个立约的人要从中间走过， 来表明不守约的人将要像这个动物这样。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约的。当然在我客家人里面，我最喜欢的以前小的时候我看到的婚约，那种非常美的，非常美的。但现在可能我们现在的人就不欣赏，认为说那种约定非常的低俗，或者非常说，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文化了，也没传统了，什么都没有了。以前在我老家如果结婚，像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啊，就像那天那个有从文化之都来的于斌牧师讲一样，他家里面的他的妹妹结婚的时候，他作为舅子他是回去的。是的，在我们老家客家人是这样的，如果说妹妹结婚或者什么，那是要由哥哥背着她出去的，她不可以落地的，不可以就是她洗完澡在那边要准备出嫁那个来迎亲的时候她出去。那出去完后会去做一个事情的，比如她出去之后就是由她舅子或者说就是那边的男方女方的他的哥哥，或者就算没有兄弟什么，一定是由他的舅舅什么来背着出来的。那表明他不能再落地了，他在落地是会把他的产业带到南家来的，这不可以的。那他去上厕所啊，或者要来做落地，他不可以随便落地，要买那大的簸箕，画里面他只能站在簸箕上一个个这样走出去的，他不可以自己再落地了。 OK,最重要的一点，当他出来以后，当这个是很传统的，当现在都没有了，大概就被这四十几年已经完全都没有掉了。我很喜欢那种场景的，我很喜欢。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场景去看。那出来后，一般来讲，女方会泼出一盆水，就是一出去完后，女方要把门关起来之前会泼出一盆水来的，就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也表明了。这时候实际上他出来的时候也会拿着一个簸箕，簸箕你知道吗，就是塞米的那种，有洞的那种，有洞的叫簸箕是吧，簸箕反正可以塞米的那种有洞的，然后会带着那个你在就是新娘要出来的时候他会放在他的头上出去，表明什么。像以前我不明白，后来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比较好喜欢问问题的，我就问我妈妈到底这什么事情。他说意思说这个嫁出去了，这个你是永远不可以再回来的了，也就是说这是个约定，你要回来我的女儿只能从这个簸箕上的洞钻回来，你可以让我的女儿从这个洞里面钻回来，那她可以回来，也就是你绝对你要娶我的女儿，你要坚，这就是你的媳妇直到死为止，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像现在对婚姻的那么简单的。当然讲到这边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就是客家人的文化里面真的有点像这个犹太人的早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般来讲结婚的时候就是新娘接回来的时候进那个新房的时候洞房的时候男的再没有什么能力的，他都会给他一把剑或者一把剑。那新娘要进来的时候，那个男的必须要拿出那个剑在女生的头上挥洒三下，然后把那个剑甩得越响越好，就告诉他你是嫁给我的啊，是嫁给我的。但你说哦，这个是大男子主义，实际上在婚姻的里面你会看到一些以前的很美的，因为客家人的婚姻相对会比较稳定，因为他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嫁过来了他就守住这个，再苦再累打死他都不会说离婚这个字。但是神也很多的在当中，当然我这边是给大家讲讲生活当中的事情，但我们又回到经文来看。虽然从这个立约里面我们也知道，虽然当时亚伯拉罕已经累得够呛，因为当这些动物被劈开有血腥味的时候，那些秃鹫已经飞下来要吃这些有血腥的这个动物。但这边也讲到说只是鸟没有劈开，但这句话对我产生很多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想为什么鸟没有劈开。那这边有两只鸟对不对，一只鸟是不会飞的对吧，一只鸟是已经会飞的，到底是两只都没劈开 还是只是一只没劈开，只是那个鸽子没劈开。当然我也想不清楚，我就去 Google 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但从我个人的决定是，只是鸽子没劈开。这个当然我不想先放在这边，我们不重点去思想这一点。我们想到这一点，当时因为亚伯拉罕在赶这些秃鹫来的时候，赶得可能太辛苦了，太累，他就睡着了。到了傍晚他睡着了。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利耶，如果你再读下去，看到是谁从这样的两个动物劈成一半半的里面走过去，是乃是耶和华，象征着耶和华从这边走过去的，就是火炉从当中所过。在一个约定的当中，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我们这些以及亚伯拉罕这些被呼召，他是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约定的，神也很清楚的在当中来指示他。但是人信心虽然说已经信了，但神我们实在是很难明白，因为神超出我们所能明白的。人是会犯错的，首先你要承认我们会犯错，犯错不可怕，最怕就是你不承认你会犯错的，那就问题就很大。当你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会软弱，这没问题，那你不承认你的信仰会软弱，那是有绝对的问题的，明白没有？那我们要倚靠神，不是一天两次，而不是说一次两次的，这事情是一生人一辈子。当你成为神的儿女，就表明你进到这个约定，你承认自己是软弱的，离开神你什么都不行，你不可离开他。但我们这边会看到，当时因为亚伯拉罕他的妻子因为多年在这个当中，我想亚伯拉罕也一直在想，一直没有儿子这个事情，虽然神有应许我，一直没有，这个事情成为他一个很可能一个心理负担，或者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因为人很聪明，人很聪明的，因为人想一想，对吧？因为他的妻子就开始想了啊，要不然就是让自己的这个使女啊夏甲啊来跟亚伯拉罕看能不能生个孩子出来，按照这种方法来做。当他撒来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亚伯拉罕一听也觉得很对，非常好。实际上我想，作为亚伯拉罕他想这个也没有违背神的约定的，你知道吗？是从他所生的。因为当时从某种意义来讲，耶和华神没说你跟谁所生的，他只是亚伯拉对亚伯拉罕说你所生的嘛。但无论怎么样，这个我们不要去为他的软弱来找到一个借口。但重点是亚伯拉罕听了老婆的话的之后呢，那跟夏甲同房，夏甲开始就怀孕生出了以实玛利。那这时候的亚伯拉罕是86岁，也就是说从离开本地本族的75岁到这边已经86岁了，10多年过去了。那从神对他的应许，至少这10多年在亚伯兰的身上是没有发生过的。那我们再读下去就99岁了，也就是从75岁出来到99岁，这几年24年之后，也就是说从这个，也就是从他亚伯拉生了以实玛利，或者有了以实玛利，86岁到99岁，这边也是有13年。这13年，神可以从某种说对亚伯拉罕的软弱是无意的。但是亚伯拉在99岁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感受到神的慈爱怜悯在当中，看到人的软弱，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种软弱或者信心的不足。那这时候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再一次来向他显现，这次显现很特别的，是要告诉他你将要改名字了。改名字不懂意味着什么，或者是因为在这时候神要很重要的再一次来强调，我所跟你的立的约是清清楚楚的，因为再一次告诉他是怎么样的约的当中，以至于告诉他你从此你的名字要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是直到创世纪的第十 七章这边他99岁，请记住是99岁的时候，神为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那也同时也为他的妻子撒来改名字，改过来叫撒拉。那这个当中也再次的应许，这时候很清楚的应许他了，明年的这个时候将要生个孩子，孩子的名字叫什么都直接给他了。我想对这时候神为什么要这么清楚的告诉他，虽然也知道人实际上在这个当中很难明白神的心意，神直接的让他知道明年的这个时候。那当然这时候神所预备的一些事情都发生了，那神最重要的事情，亚伯拉罕的整个的信仰或者跟神的关系的最漂亮的一点，不是前面的这些，是最后在记载在创世纪的22章这边。因为当这时候神的话再次的临到亚伯拉罕，神这时候要来试验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亚伯来叫了他名字，那当然亚伯拉罕也立即说我在这里。那请记住，当这样的一种要试验他的事到底是什么事，神直接说带着你的儿子，是指定哪个儿子？指定是以撒，带着你的儿子到我往指定的地方，把他献为燔祭。弟兄姐妹，上在我们你的信仰的当中，在整个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或者信仰之旅跟神的关系的当中，最不可思议没办法接受的或者没办法去顺服的就是这一点，你将这个孩子献为燔祭。因为你神所应许给他的只是只有这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要献燔祭，等于说把这孩子献为燔祭，是把杀了那烧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想作为一个99岁100岁这样的亚伯拉罕，有了这个孩子到了这边已经100多岁了，110多岁应当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他会发出这个东西以致让他来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从经文是知道是试验亚伯拉罕。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的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些难处，甚至你没办法接受也想不明白的，甚至你在当中都犹豫，甚至也不想按照神的吩咐来做的，我不知道。或者有的时候神也呼召过你，你也回过，神也愿意，但是你又突然间收回去了，不愿意了。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虽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怎么去想你自己的信仰之旅，像我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被神不断的恩待又不断的反叛，然后不断的被神带回来的。信心不是一步到位的，信心是个在与神的关系里面不断的被操练，不断的被成长，不断的被建造的。但也不是说建造到一定的程度是绝对没问题的，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人的软弱又会跌到谷底的，那你又再次经历到神是信实的，而且神是慈爱的。神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经历到两个平衡平行的东西，一，神是信实的，神又是慈爱的，这就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非常的宝贝的一种经历。那当讲到这边献为燔祭的时候，当亚伯拉罕清早早早就起来备好了所有的东西，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了。但神在这个当中是要看亚伯拉罕跟他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约定里面的忠诚忠贞，所说的你愿不愿意来做。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有特别的预备，那神没有让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献为燔祭，而为他预备了羊羔来献祭。好，讲这边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就算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之父，他所经历的一个信仰之旅的当中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的，那何况我们这些人生活在一些信仰的当中，又受到这么多的一个世界的诱惑，我们时常是会软弱的，也会跌倒的，甚至在信仰的当中我们是会动摇的。 但在整个生在生命记的七章这边告诉我们，因为在当摩西就是在摩西再次来提醒他们说耶和华神专爱你们，就是再次提醒这些以色列民，神拣选你们是因为神爱你们的缘故，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不都不是，乃是神爱你来拣选你，以至于你们在神的面前来蒙召的。当提出这时候，紧接着他要警告以色列民，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他是信实的，像爱他的，这有个条件你看到的，就是像爱他的人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而在约定的里面不是单方面的约的，我们有的时候讲到信实的时候，我们会过度的强调神的信实，反正神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他也不会不爱我，对的，这是对的，这真的是这样，但不等于说你可以不爱神啊。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抓住前面的自己不负责任的，这就是在我们的约定，在我们的信仰这个约里面，我们很实际见证的。你如果知道神的约是永不离弃我们的，我们作为人这么样软弱，特别是在慈爱里面恩典里面不断的领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只有更加的感恩，更加的守住这样个宝贝的约定，而不是在这边半途而废。当我们也明白上当生命之战来告诉的时候，在第十一节又再一次来提醒以色列民，你要遵守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的一个诫命。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实际上从亚伯拉罕以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也祝福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是不是信仰方面是信实的？显然不是。一直直到我们读到了旧约里面的马拉基书的时候，当耶和华神再一次来提醒这些蒙了神的爱的这些神的选民，我曾爱你们。当我们常讲在一个家里面，只要你听到或者在一个约定的关系里面，当有一方说我曾爱你，一定是出问题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如果你没遇见过，或者在你的跟同学的关系同样也是这样，当我都这样你，那表明说我们之间已经出问题了，我们可以不做好朋友了。在婚姻的关系或者在一个约定的关系，当提出我曾爱你，然而这些蒙了神的爱的选民立即说你在何事上爱我，我感受不到你的爱。那在约里面爱又失去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或者犹太就是蒙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算是不在这个约的当中，或者已经在这个约的当中迷失了。但尽管是这些人这样的软弱，神仍然是信实的。这时候要回到来看神的信实。那这时候神虽然说这些人没有办法的就是蒙合乎神所心意，但是耶和华神再一次提醒他们，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上向以色列人所吩咐你们当做的事，要纪念，要去守住这些事情。也再一次的应许神会再一次的在这个当中来开始神的恩典之约。那当然在后面也开始我们当我们读到一些诗篇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会去看到，若不是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实际上人在神的面前是，这人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回想自己的信仰，如果不是神不离不弃我们，我们早就离弃了。正如以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样，当我从来到加拿大，然后为了考试，就是因为第一次考试没过，第二次没过就立即就开始觉得说要跟神断绝来往，不信了，因为你神是没用的，你是不行的，是不听祷告的，开始就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是因为神，我们这样的软弱，圣灵要对付我们，要修剪我们，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要建立我们，直到让我在第七次才让我过的时候，那让我去经历到在神的里面，神是轻慢不得的。当 刚讲到人的信实，人有的时候经历到神的恩典，神人会自然而然的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来回应神的，或者喜怒，或者说来回应神的信实的。待会我再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的一种经历。但我们也看到，就像那个诗篇98篇这边告诉我们神的信实，并且也预告了地的四极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我们这些人不但是经历了，也看到了，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那在马太福音我们也再一次的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到了新约的时候就不是用动物来立约了，乃是用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神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来立约。那在我们在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这边，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当时也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一个预表的当中，或者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掰开递给他们，然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为你要流出的血所立约的。那看，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从旧约到新约里面，从一种动物神与人立约，跟那个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动物，到了耶稣他的爱子成了这个替罪羔羊来做了这个事情。那我们看到了整个神的信实，当我们却在这个信实的神的面前，我们是不忠贞的。像在我以前的婚姻的，不是以前的婚姻，像我现在还是在这段婚姻里面啊，我又有的时候讲，对，不是念稿。像我离开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没那么好。特别我也说实话，因为在我国内的时候，我是一个客家人，我对婚姻的定义是有根有基的，虽然没读圣经。但是我们传统里面的婚姻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而且从小就在父母或者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长大，被教养得很好的。但面对中国的那样的一个繁华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一个男孩子，特别是在刚出来工作，而且所处的单位都很好的时候，你要守住一个对，就是说你在婚姻里面的忠诚跟忠贞，我可以这么说，是做不到的。我很诚实的说，我做不到。但是那种做不到之后的那种痛苦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次回到我的同学里面，传福音最给力的是，我就在，因为他们在应酬我喝酒，喝酒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们要信主？那我就问他，他说，我就跟他讲，我们都是罪人什么的，就跟他讲，他们不承认。那我说好，不承认，那我现在就问个问题，你在婚姻里面有忠诚过吗？我这样问他嘛。他有啊，都有，大家都说有哈。我说那我来跟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婚姻，我来跟你定一个婚姻。然后我就给他定义，就按圣经的标准说，婚姻就是一个男一女这样的一种婚姻。那我现在如果我问你们这些同学，我叫当时是男同学跟我在一起，我就问他们，我说，请问你男同学在你婚后只跟没有，就是在你的婚姻里面没有跟任何女的有性行为的，请你举个手，没有一个敢举，这就是现实。不要认为说，不要鬼魔鬼样像模像样，像我们人没有一个。只要给你有机会，你都会离开。那我们看到这点，上那时让我说实话，当我离开中国是感谢神，因为我承认我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一种试探或者那样的一种难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给自己一个台阶，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对吧？是为了国家，为了这牺牲自己，上不是牺牲自己的问题，是人在诡诈当中。上我说句实话的。改革开放对我个人来讲，以前我没意识到，我觉得说最摧残的是婚姻当中的关系。我可以打个保票，在座的已经成家的，在 如果是在中国，你要守住婚约的忠贞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是没有办法受到一些的试探，一些的情况的，这太难了。当同样的，我们现在要回到现实的层面来思想，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口是心非的，我们也会神在神的面前很诚，或者来思想自己的一些要来在神的面在这个约定里面来持守的，但是我们在领受了神的爱，我们是不是一个忠诚一唯有耶稣独一的真神，你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不是的，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常常是相三三心两意的，常常是这样的。我盼望在今天的信息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首先要相信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才今天来讨论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实，或者圣灵所结的信实，我们来面对自己，来守住自己的一些底线，以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得生，也靠着圣灵行事，我们更加的靠着圣灵，因为圣灵来了，这让主耶稣所说的圣灵来了，他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的缘故，因为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愿意的来投靠、来信靠耶稣基督，这让我们进入到靠圣灵得生。然而不只是这样，信仰不只是这部分，还让我们走向了在圣灵里面来过一个蒙恩得救、成义成圣的这样一种生命。更加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仍然的在圣灵、在神的面前要受审判的。当你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实际上人就不得不的在神的面前警醒敬畏，以致你会忠诚的。正如上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说，对圣灵的认识，我是回到中国，在2018年回到中国，我才知道圣灵的这样的威吓力跟对神的警醒跟敬畏的，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监视器无死角的监视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紧张，我就知道现在你想做坏事也做不了，对吧？你回到家也做不了，或者所有的 就会好了，整个秩序好了。后来我就想到了更大的问题，我所信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真的是没有断电或者偶尔有死角的问题，是所有全方位神都在看着我，那我的生命值得神看吗？如果我的生命或者是被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之后的所有的都成为一个录像，把我所有的录起来，在神审判我的时候用公义来审判我，放在那边看，产品你看看，这就是你受洗完后成为我的儿女的生命，你看看你自己选择是上天堂还是去哪里。如果神只是用这个公义来审判我们，我想我是进不去的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进去。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一群蒙了恩典，在恩典里面很有可能，而且是可能还会跌倒，还会失落，还会，以致我们更加的感受到这个爱是何等的宝贝，他不离不弃的爱着我，我这样他还爱我。那这也是我们要来回应我们的信仰，当圣灵来光照我们的信仰当中没有忠诚或者没有忠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圣灵里面来悔改、来认罪，以及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慢慢的那种信仰的有根有基、永不改变的持守的信仰开始长大。当你真正在信心信仰这个当中有飞跃，直到你真正的信心长大或者落实有根有基往后，我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信仰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信仰真的不是知识，信仰是生命。我真的，我昨天被弟兄就是我到现在都看到 Andy 我都会在想，就是我讲的 Andy 是那个刘 Andy 暖阳的爱人，因为他无意中分享到他的妈妈，一个老母亲，没有文化，没读过书，但是听到了福音那样的孜孜，就是一直持守着自己听到的福音，就这样信。虽然说别的书他读不懂，但是最后他能够读， 圣经，他能读圣经，更加的被他的妈妈的那种生命，那属主的生命感动，以至于真的作为一个传道人听到那样的时候，如果我只有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在我跟他的妈妈同样在上天堂的门口放在那边，如果要来评比两个人来评比啊，打一个分才可以进去，我想他的妈妈保证比我更早进去。信仰真的，我告诉你，当一个信仰你信得实实在在的时候，你的信仰就真的是不一样，你会信得死心塌地，永远就是我只守住这样的一个底线。我也盼望在这样的信仰的当中，让我们去操练自己，面对再大的试炼，这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持守。然而在这个当中，如果真的我们软弱了，神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回到真理里面，以致在这个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在犹大书以及雅各书都对我们信仰很大的提醒。为什么说在整个疫情的当中让我产生对两卷书非常宝贝的，就是雅各书跟犹大书。我不说他别的书不宝贝，我是说是他改变了我对信仰的认识。他告诉我们什么叫信仰，信仰不只是那样，而且信心与行为是要相称的，是平行的。也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这领受了恩典是会在恩典当中失落的。你不要告诉我说不会，这边就告诉我们会，因为我们要警醒。也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实的当中，我们的婚姻也不是领了个结婚证就永远一直可以走到底的，当中据说很多的都是走到一半，可能有的才领了几天就分手了。那为什么刚才讲到傅林的妈妈，她从一见钟情她就持守，虽然她两个人有没有争吵，我想都有的，夫妻没有不争吵的嘛，对吧？但是无论怎么争怎么吵，仍然持守，这个约不可破不可动。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约里面的人，我也盼望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持守这样的约定之后，他的祝福临到我们一切的当中。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跟人家去签约，去签个约，可能你签了个约，你过执行了两三年，发现这个约定你吃亏了，你还不会毁约，你还不会毁，你还是会坚持到底的。当你好像在世人面前你坚持到底，这个事情好像很蛮吃亏的，但神只要你愿意持守下去，神必要祝福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同意这样。当然讲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我想跟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因为从1997年和1998年的应该是一月份嘛，我到香港去面试，我孩子出生23，对对，大概是1月10几号我过去面试，是1月22号。那我过去面试的时候，因为当时因为有人给我传福音，但是没办法信，也不愿意信，但心里面因为读到箴言后觉得这本书特别好，我就跟我的同学说，哎，这个不错，这个书这边写的挺不错。那他说，哦，那你已经信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判断说你已经信了，他就给我做一个决志祷告。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决志祷告，他就人就是这样，他就把我说啊，我给你做个决志祷告，然后也告诉我你去面试的时候你自己也可以祷告了。哎，他就告诉我祷告。那人就是这样的，当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去面试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事情很难就是因为我很少说英语。在我出来工作也很少说英语，说英语基本上是不可能。那会看一些英语，也能够读一些英语。那去那边的时候，因为我女儿刚出生才十几天嘛，那我没办法带她去，燕燕要坐月子，我就去了。当时一进去，得到了那个面试官的好，就是对我表扬。他问我说啊，你太太为什么没来？我就查了字典，坐月子啊，坐月子。那就跟他讲要坐月子啊，他觉得说我这个老公这个男人不错，跟他老婆有休息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进去然后再问我一些东西，我也懂，我就回答。然后接下来大概问了我几句，然后再问我什么都不懂了，我听不懂他问我什么。 那我历史也告诉我，当问不懂的时候呢，你可以叫他再重复。那我就叫他重复，他重复了我还是不懂，那就问题大了，他就怀疑我是偷渡的。一看是福建人，对吧？这种偷渡嫌疑就很大了。而且你看我前面讲的特别好，后面讲不好，这一定是背下来的，对吧？可能忘词了啊，反正就是怀疑我了啊，他怀疑我了。怀疑我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很感谢神，是我在前一天，就是在面试的前个晚上，我做过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在神的面前一种也不算第一次，应该是第二次。因为上我的女儿出生的那一天，我在人生当中做了第一次的祷告，很奇妙的。那时我抱着我的孩子，我就站在那太阳晒，因为在客家人里面还有个习惯，孩子出生是不可以让他见天的。对，反正你们都不懂，你们没什么文化的，对，对，客家人最有文化，我告诉你，真的，真的。如果谈文化，我是很有资格给你们谈点像样的文化的。真的，我很诚实的告诉你，我是有文化的那个小县城来的啊。那因为像小孩子眼睛还没有很好的时候，不能见光，会伤到他眼睛的，是这个原因。那因为但是我那时没顾这些东西，我就给他抱到窗户有理，太阳照进，我就跟我抱着我的女儿，燕燕还在产房，因为她剖腹产嘛，我就在这个。抱着我女儿做了个祷告，是神啊，那是很简单，真的就是神啊，你把我跟我的孩子这个家庭带到加拿大去，让我在那边可以来敬拜你。很奇怪的，人会做这个祷告。那后来就是好讲到我 interview 的事情了，讲到我 interview 的事情，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我做了祷告，我说神，你给我好好睡一觉，明天我要去面试了。那我就祷告完，10点多钟洗完澡就去睡觉了，就我就睡不着，因为很吵，在我20多层的那个住的地方的上面，好像在装修，嘣嘣嘣，就是你到了1点多钟，就是根本没办法睡了，睡不下去，吵得你半死，那就起来就拿以前我对，反正就是拿棉签嘛，棉签给抽开，给它塞耳朵，一塞进去你更睡不着，因为会有回音的嘛，又没办法。那一直睡不着，后来就感觉到好像不对，不能睡，因为我跟神祷告了，那是真的对神也知道不多，但是就是一个带着一个，我就跟就在想哦，是不是我还没准备好，神不让我睡，我就起来了，又把那个书拿看看看，看老半天，那么厚的书，你想一下子看明白，不可能了。那看看看，突然间就神给我一句话说，你明天不知道的时候，你听不懂，但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叫他写给你看。哎，我说，然后又在想的时候，又有一句话进来，如果你讲到你专业的地方他听不懂的时候，你画给他看。哎，我这两句话一进来，然后整个人就轻松下来。哎呦，哦，是这样，那你看了，然后突然间人心安静下后，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了。就是那个因为在香港嘛，我住的地方那个高楼的上面，它是那种叫窗式空调，因为在外面它的椅胚上有一个空调，上有个椅板松开了，风吹半当半当半打，是这个声音。那结果呢，因为是那个时候也没不懂得怕，就爬到这窗户上把那椅发现了，然后正好那是它的铁线拉得不紧，我就开始寻检点，就没声音了，就开始睡得很好。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东西，这是我的生命中一个很大很大的经历，也经历到神的这样的恩典。好，睡好了，第二天就去了。当他对方的，就是我的 interview 的这个移民官来，他已经完全的质疑我了，已经是用质疑我的口吻，那不是等于说完全的，就是接着说你就别装了，你就直接告诉我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我就一直善意的跟他解释说，我真的读过英语的，我是怎么样，跟他解释没有。后来那句话出来了。我就跟他说 OK， 我说你能不能写给我看，他笑了，你别装了，我讲给你都不懂，你还会写给你懂吗？因为从读语言来讲，或者我们你是先会说的嘛。我说 please 你写给我，后来他就写给我了，很心不甘情，就很不情愿，就从来没碰到这样的东西，他写了就给我看，一看，哎，我懂，我就回答他，我就用关键词啊回答他。 然后他又问我一些东西，我又问我又是不懂，就是只要他一开口说英语我都不懂。那我又跟他讲你写给我啊，他就会列列好就写了几个字，写经过两三次，哎，他发现我看得懂英语，慢慢他改变了一点，接着他看得懂。然后就问我的专业，那专业我讲他听不懂，因为我专业是背下来的，我知道怎么说嘛，但我讲他不懂，那完了。哎呀，我看他不懂我说怎么办，那我就画给他看啊，把因为我写地址的嘛，很多我就画给他看，一画他懂啊，就交通就起来。但是他也告诉我，他说像你这样的去加拿大没有工作机会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去加拿大，我将会首先把我的家庭先安顿下来，我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我无论如何会按照把我的家庭作为第一的把安顿下来。那他说你去你没有工作，我说就算没有工作我去打工，先让我的家庭先稳定下来，同时我去学习。哎，我讲这个东西很感动那个人。然后他还再考我一次，就是拿了一本书，金编的很漂亮，就递给我 Please 是什么啊？读我听得懂，有个 John Chapter 什么东西，但 Chapter 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 Chapter 这个东西，我从来没读过这个字，插什么 pattern 就什么东西，对不对？讲什么东西？他 John 我懂 ，John 是谁我又不知道，你为什么叫我读 John， 对吧？这是，那我又跟他讲说，你能不能指给我看在哪里？我打开拼命找，不知道他要叫我从哪里读，不可能全部读完嘛，哪里读得完，对吧？很厚的书，他叫我读，然后他就帮打开就给我看 ，OK， 哦，我一看，哦，是从那边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书，当时我没读过那样的书。那我就读，我一边读他就一边纠正我的发音不标准，我就读了。然后最后读完他说 OK close， 我就 OK close 知道了，关回去。他就问我问题了，他一问问题我是用标准答案回答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00分。他就叫我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我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3:16100%的回应，他发现我读书阅读能力太强了，用读完整章用很核心的一句话回答问题。我不知道那是圣经，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英文，我就很小本，以为圣经是小本的，而且是我那个才是圣经，我没看过那种精装本的。但这个事情过完后，是让人经历了这个恩典，所有就好像过山车经历过后，人一定会跟神回应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是会的。我立即那天一出来会按正常，我是会在香港应该会拿出我的大哥大，管他多少钱，一分钟我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我的家里面说我过了，或者是欢喜快乐，对不对？不是的，一出来整个人就看天空，人懵了。怎么可能？然后就冒出一句话说：“好吧，我去买一只羊，来献给神。”哎，我在旧约里面看到，好像有一种最高的境界，就是买一只羊献给神的。哎，我说我也买一只羊献给神，然后就心里面开始还有一个觉得说，好像要去找一个地方去安静下来，就想找教会。在香港没人帮我的，我就拼命找啊找啊，找了很多地方没找到教会。然后最后在我住的对面实际上就有个教堂，我就进去又再转转转，就想一下羊还没买，反正对吧，很灵，给点钱嘛，对吧？有没有这种概念？因为以前小的时候也觉得哪里灵，给点这个钱对吧，洗个愿啊，或者之后就这么灵的给钱嘛。因为我上上帝呼求，那我要找他的店在哪里嘛，我就进去，结果当时的香港人很瞧不起大陆的，因为一看我穿着西装，那个头发老的笔挺的，拎这个包，这个就是大陆的，香港人不这样穿的，但是穿的很随便，非常的整齐，非常休闲的，像这种就是大陆来的大陆货。那当我进去的时候没有人理我，那我在拼命看哪里有放钱的地方，对不对？我放点钱，对不对？好像没有，哎呀，就很失望，然后心里面就想着 OK， 那没有的话就回家的时候去买只羊。那结果我真的回到中国后就一万的一干二净了，也不知道真的去买只羊怎么办，去哪里杀， 神在哪里啊，对吧？啊，不知道。但在我们老家祭祖的时候有杀这种东西的。但是他是神啊，我不知道去哪里去。那 anyway, 就是在这当中，我只跟弟兄姐妹讲，因为你从你心里面发出来的任何的东西，实际上你要相信是神在引领你的。但直到什么时候我才明白，也就是我移民过来这边，然后大概七八年后，神又再次呼召我去读神学来装备。那时就那只羊的事情就出现了，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洗过宴的，我愿意去买只羊献给你。也是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口是心非的说了这个事，但从来不去事情。那有一次我就祷告了，我说神对不起，我真的是对不起，一路走来你这样爱我，我也在你的面前祷告许了这个愿，到现在还没有。但我祷告完后，突然间实际上就是有一种跟声音或者一种印象，神说，孩子，我在等你的是我要你。就是你整个人会在一个祷告里面去经历到神很清楚的告诉你，孩子，我要的那只羊就是你，你把你献给我。那我去读神学，或者说去装备，算是在一个第一次被神这样祝福的当中，跟神回应了一个心愿。但神知道那时候的不是我随便出于我说的，乃是领受在神的云里面，在圣灵里面，在神的面前真实的一个回应。那直到我今天，我说句实话，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神的面前被神呼召，然后被神引领，也在神的面前回应。当很多的时候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回想过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种像我的这种经历，或者你也会说，好，你什么时候我要做，或者什么时候教会有什么需要啊，我可以来做，或者什么，你心里面都有这种感动过的，但你很快又被自己拉回到世界里面去。这是一种跟神的关系的当中，但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对待一种忠贞的来守住我们的信仰，不离不弃，信的实实在在，信的真真实实。就像加拉太书的五章五节告诉我们，我们靠着圣灵是要凭着信心，也知道这个信心是要被神来试验，也要被神来操练，也要在圣灵的当中来保守，更加的保守。当我们定睛的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盼望将来的神的这个荣耀的彰显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如同一个新妇或者一个新郎等待新郎的到来的，是要用什么来等待？信得清清楚，真真实实，要忠贞。信仰当中，若是我们还三心两意，一边又信这边，信这个，有的时候又去信别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信自己，那是有问题的。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看到，在希伯来书讲到信心，是啊，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节也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是信。但在三章十四节已经提醒我们了，他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会在起初的爱心或者信心里面是会迷失掉的，因此他会说，你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要坚持的，要永不放弃的。我们知道很难，正如我刚才讲的，在我们婚姻里面很难的，有一百个理由想说出那个不真的不想说的，最后是说了。像同样的，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的时候特别面对这个世代，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会走错路的，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他也要知道我们的神，虽然我们软弱了，但我们愿意回头在神的面前来悔改的时候，神仍然是爱我们到底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要在信仰在真理的圣灵里面看到自己的污秽，也要在真理的圣灵里面看到自己的败坏，以致在这个当中看到自己败坏，你跟别人去承认自己的软弱，或者在当中跟他想对不起，或者在当中去认罪的时候，没有不好意思的情况， 因为你只看到自己生命本相就是这样，都别装了。为什么？我真的，我说实话，在我的信仰的当中，我现在非常的感恩是什么？我知道我的神是慈爱的，我也知道我的神是信实的，以至于我知道我认罪悔改认错是理所当然的，是理当的。如果我不认我的罪，不认我的错，我是有祸了，我的祸是与我的神的爱隔绝了。若弟兄姐妹，我在盼望在今天讲这信实的时候，无论怎么样，你可以从这个进度里面，从这个里面去思想，很宝贝的这样的一种信实。那也在当中，我们只有经历到这种信实的信仰忠诚的守住，让我们口与心合而为一的敬拜，信的实实在，信的清清楚楚的，我们的信仰就成为自己的祝福，也成为家人的祝福。我再举个例子，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很好的见证？我们的信仰是只是在教会里面的，或者在特别的团契里面的。有的时候可能在教会里面讲说要爱仇敌，爱这个，或者讲就讲得很好，结果一回到家，两公婆一坐下就讨论说那个人怎么搞他，去干他，或者怎么样，那个人又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如果真实的从我们到今天为止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在神的这样的爱的里面？乃是神他是信实的，他爱就爱我们到底，但是不等于我们就在当中可以躺平。我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可以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被神来祝福，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一切的当中都在神的祝福的里面。我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真的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特别讲到圣灵，讲到信实这个事情，实实在在，我想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再次的饶恕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的再次的在这边献上感恩，我们更加的经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所经历到主你的爱，在圣灵里面我们更加的看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污秽。但主，我们也再一次的感谢你用这样的慈爱来托带着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包容我们，接纳我们，也在这个爱的当中来盼望我们在圣灵里面来悔改，让圣灵来洗净我们，引领我们，洁净我们。主啊，就求主你用主你自己的爱来接纳，也在圣灵里面来陶造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在主你的面前蒙主你自己悦纳。也求主你再一次用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立志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要在这爱的当中要忠于主你自己的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里祈求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大家。